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齐魏燕王，萧道成取代宋朝，建立南朝第二个朝代齐朝。四年之后，萧道成去世，后人叫他做齐高帝，太子萧泽或者有人读做萧迹的继位，改年号永明，即是后世所称的齐武帝。齐武帝在位十一年。在齐高帝、齐武帝在位的十五年里面，政治比较刘宋末年稳定。齐高帝、齐武帝一改刘宋时代君主猜忌、杀戮兄弟、宗族、功臣的作风，对宗室大臣比较优容。但是齐高帝和齐武帝对宗室大臣监督甚严，直接由皇帝派遣一种叫典签的官吏，替镇守各地的宗室和大臣处理事务，同时监视宗室大臣的行动。这种典签官位虽然低，但是权力很大，当时俗称为签帅。另外，中央决策原本由中书省的中书令、上书省的上书令、上书仆射等等大臣掌管的，但是齐高帝、齐武帝削减中书和上书的实际职权，所有诏书、法令由出入宫禁的中书舍人传达。中书舍人原本只是负责传递文件的低级官吏，但是慢慢亦都掌握到实际权力。这一类典签、舍人官位低微、高门大族出身的南朝士大夫都不屑担任，多数由出身寒门的所谓寒人任职，于是寒人的政治实力大为增加。这样做法固然有利于君主专权，但是亦都能够减少君臣猜忌和诛杀，可以说令到南朝在争权夺势的情况之中形成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。齐高帝、齐武帝出身民间，能够减省开支、减轻民间赋税，又能够留心吏治、申明法纪，所以史书记载永明年间的十几年之中，百姓无鸡鸣犬吠之境，度日之中到处歌舞升平，后世称之为永明之治。同一期间，北方的北魏政治已经上了轨道，当时是北魏孝文帝托跋宏在位，孝文帝是太武帝托跋图的元孙。当年太武帝的太子托跋晃早死，太武帝被宦官钟爱行食而死，鲜卑贵族长孙喝侯、陆厉等等拥立太子的仔托跋浚做皇帝，即是文成帝，当时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。北魏文成帝在位十四年，能够调和鲜卑人和中原汉人的矛盾，又能够休养生息，将祖父太武帝时代长期出兵征伐各地的消耗恢复，令到北魏国力充实。文成帝死了之后，长子托跋宏继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北魏献文帝，当时是南朝宋明帝刘裕太始元年。北魏献文帝在位六年，这段期间献文帝趁宋朝内乱夺取了淮河以北的州郡，后来又再同宋朝修好互派使者。但是北魏献文帝对处理政务毫无兴趣，只是喜欢领兵到各处巡狩和征伐。于是在延兴元年，即是南朝宋明帝太始七年，公元471年，让位给太子托跋宏，即是后世所称的北魏孝文帝。而献文帝自称太上皇。其实献文帝当时只有十八岁，而孝文帝更加只是有两三岁而已。献文帝和孝文帝都是叫做托跋宏的， 但是个宏字是不同写法的。宣文帝是宏扬的宏，而孝文帝就是宏伟的宏。好了，几年之后，北魏的太上皇暴毙，传说是被自己的母亲冯太后所杀的。太上皇死了之后，由太上皇的母亲，即是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临朝听政。冯太后是汉人冯熙的女，为人明察秋毫，深谋远虑，有政治才干。当时名义上由鲜卑贵族托拔长乐、托拔木臣和南部尚书汉人李恩等等主持朝廷政务，但是冯太后事务大小都亲自处理，所亲信的宦官都有实权。而汉人李聪、游明根、李安世、李彪等等才识之士好受冯太后信任。孝文帝即位之后九年，即是太和三年，南朝的萧道成散宋，建立齐朝。当时北魏贵族之中有人主张乘机伐齐，
太后陛下，近年江南大乱，权臣萧道成弑君自立，各地阵仗起兵声讨，太后，我大魏要消灭江左余孽，正是时候了。
起兵消灭江左？
没错，太后陛下，前年宋国派侍臣恩宁旦到我国朝贡，适逢萧道成篡夺宋国，恩宁旦于是投诚我大魏，而且向我大魏请求出兵相助，恢复宋国。陛下，宋国既然已经与我大魏修好，如果我国出兵协助他们复国，成功之后，宋人一定会听从太后懿旨，依附我大魏的。
没错。
嗯，游尚书，
在，
你认为点呢？
启禀太后陛下，东阳王所讲未尝无理。
咁我哋立刻出兵啦，切勿拖延啊！
不过萧道成虽然篡夺宋国，但系依微臣睇嚟，江南并不因此而大乱。
点解啊？
系咯。
萧道成早已控制江左兵权，而且佢已经派遣子侄到各重镇镇守，又得到王剑、楚渊等江左名士拥戴，形势已经十分巩固。就算有一些人起兵反叛，亦不可以再摇动萧氏，那不久就会平息了。
讲得啱。
萧道成建立齐国，已成定局，宋国使臣不甘心亡国，向我大魏求助，太后无需重视。微臣请太后留心观察齐国动静，然后再作打算。如果萧道成派人前来修好，我哋亦无需拒绝。
有道理。
启禀太后陛下，以前刘裕散位，江左混乱，我大魏乘机出兵，结果夺取淮北四州。如今萧道成散位，就算我大魏不可以消灭齐国，亦可以再攻占几个州郡，太后机不可失啊！
这样，
启禀太后陛下，昔日刘裕散位，事出闯错，引致江左混乱不堪，我大魏然后自有机可乘，同今日萧道成情况不同，而且刘裕政治纷乱，喜欢杀人，大失人心。咁萧道成为人老谋深算，必定先安抚国人，咁我哋未必有机可乘。假如贸然起兵，可能得不偿失啊！
系，游尚书讲得有道理。自从我大魏取得淮北四州以来， 四周百姓经常骚动，又时常勾结江左官吏与朝廷作对。咁可见邓南方人仲未有归附我大魏之心嘅。如果轻率用兵，反而招致南方人反抗，系唔系呢？东阳王，
系太后明鉴。
既然轻率起兵唔系上策，咁不如再等多两三年，睇清楚齐国嘅情况，然后再作决定啦。
启禀太后陛下，齐国又派遣使者来朝，表示愿意同我大魏修好。
萧道成建立齐国之后，曾经派使者车增朗嚟平城，与我大魏修好。如今萧道成死咗，佢个仔萧泽梗系想派人嚟睇下我大魏嘅虚实嘅。由尚书。你派啲人去接待齐国使臣啦。
太后陛下，齐国建立以来政治比较清明，改革咗不少前朝嘅陋习。以微臣睇嚟，萧道成、萧泽父子并非庸碌之辈。太后同皇上好应该召见齐国使臣，问下佢国中情况。而且应该派使者到齐国观察下江左近况。
派使者去齐国，咁都好。咁边位大臣可以升任呢？
微臣认为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系适当人选。
好，李彪都唔错，朕就派李彪出使齐国啦。
微臣李彪奉大魏皇太后及大魏皇帝之名向大齐皇帝陛下问好。
李使臣有礼，赐座。
谢陛下。
李使臣，贵国太后皇帝玉体安康嘛？
两位陛下都玉体安康。
有关齐魏两国修好的事，李使臣已经同闭国大臣商议妥当。李使臣有乜嘢意见？
微臣已经商议妥当，希望日后魏齐两国时常派遣使者交往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好，好，系啦。听闻贵国皇帝年纪已经唔细。点解仲未亲政？
闭国皇帝已经二十几岁，但系天生纯孝，向来尊重祖母皇太后，所以朝廷政令都以皇太后陛下名义颁布。其实闭国事务大小都经过皇后恭卿议论，择善而从嘅。
哦，真嘅？李使臣真是善于辞令，
岂敢岂敢。
可惜可惜李使臣生长夷狄之中。
陛下何出此言呢？微臣生长中原，自幼学习孔子之道，五经国史一直手抄口诵，怎可以说生长夷狄之中啊？
咁贵国皇帝出自漠北鲜卑， 并非中华正统。自从晋怀帝永嘉年间，胡人扰乱中原，中华衣冠礼教早已迁移到江左。
陛下此言差矣。陛下，微臣听闻先王之道，能够举贤才，开智成，明赏罚，协人伦，则百姓歌颂仁政，能施行仁政，是为中华礼教。周文王、武王出自西戎，孔子亦尊为圣王。陛下，中华正统在人得礼仪，岂有凭出生之地决定正统所在呢？何况我大魏皇室亦源于轩辕氏，而且列祖列宗奉行先王仁政，不敢稍有违反，陛下何以斥为夷狄啊？
李侍臣果然言辞得体，朕非常敬佩。
不敢不敢。
系啦，朕听闻春秋列国使者交往，礼必赋诗言志。李侍臣可否效古人雅士呢？
微臣愿意试一试。
好。
阮籍有两句诗：但愿长闲下，后岁复来游。微臣就借呢两句诗表示微臣心意。
好，后岁复来游，朕希望李侍臣真系可以再嚟健康。
李兄，
在
你出使齐国回朝，究竟有咩见闻可以对朕讲下呢？
启禀太后陛下，江左地方的确系繁华之地，尤其是建康城，更加系人物荟聚，里面宫殿底泽十分华丽，非我平城可比。就算街巷市井，亦热闹非常的。
哦，江南繁华，朕都早有所闻。咁江南嘅君臣情况又如何呢？
齐主萧泽为人可算能干，而且关心民生，江左人称为永明治世，齐国嘅大臣亦有见识，大多数门第中人王剑、楚渊、江孝都风流文雅，但是听闻齐国太子萧长谋为人妒忌，与胞弟巴东王萧子响不和，齐主安置萧子响在荆州，他日齐国有事，一定由萧长谋、萧子响兄弟所引起的。
哦，那我大魏岂不是有机可乘？
启禀太后陛下，齐国并未上下离心，就算偶有变故，亦不宜轻举妄动。
咁齐国人物之中有啲咩人值得注意呢？
齐主信任中书舍人纪增真，对佢言听计从，但系佢出身寒微，并不受人敬重。齐主胞弟豫章王萧仪，齐主的第二仔景陵王萧子良都喜欢结交名士。子良的宾客之中有所谓八友，例如沈约、萧显、谢眺都甚有名气。
萧显是不是曾经在襄阳击退我十万大军的萧显？
没错，这个人如今镇守襄阳。还有齐主的堂兄弟萧鸾在禁军之中甚有地位，我大魏都应该注意。
好好，李卿可谓不枉此行。朕以后再派你去齐国主持魏齐两国修好。
遵旨。
李师臣，你又来到健康城，朕非常欢迎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今次出事大齐，是因为闭国皇太后陛下不幸驾崩，特别赶来赴告。
哦，贵国皇太后崩逝，朕非常难过。
微臣希望陛下取消宴会奏乐，成全微臣哀悼之心。
嗯，李师臣的确有礼，想不到中原仍有人才。
我大魏人才辈出，微臣今次出事是最后一次。微臣仅以婉直两句诗再向陛下明志：燕遣清刀中，一去永而在。
咁真系可惜啦，
日后自有来者。
嗯，李侍臣反国嘅时候，朕亲自相送。
多谢陛下。
在南北朝对立的时代，并非所有时候都是在对抗和交战状态的。有时南北双方会互派使者表示交好，同时亦都收集一些有关对方的资料。在南朝齐高帝、齐武帝，亦都即是北朝文明冯太后主政的十几二十年之间，齐魏关系比较良好。北魏曾经六次派遣李彪出使齐朝，而齐朝亦都曾经派遣刘转、裴超明、颜佑明、萧深等等出使北魏。侍臣的人选都经过严格挑选，有相当见识和才学，对于两国的沟通有很大的帮助。李彪是河北人，因为博学才高，得到冯太后和北魏孝文帝重用。冯太后在太和十四年，即是公元490年逝世，跟着孝文帝亲政，李彪协助孝文帝主持汉化政策。不过李彪后来和执政大臣李聪不和，免职还乡。孝文帝死了之后，李彪上表朝廷评论时政，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，最后病逝洛阳。另外，刚才剧化片段之中提及的沈约，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兼史学家，二十四史之中的宋书就是沈约所撰的了。而谢眺呢，就是著名的诗人。至于萧显，亦都有人读做萧衍的，就是后来的梁武帝。而萧鸾呢，就是后来的齐明帝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齐魏炎黄，是由丁恩、温泉、卢伟力、钟伟明、林有荣、莫家驹、陈炳球、蔡雅阁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